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大家好，我是何志勇啊，欢迎来到我们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的单元啊。这是我们在新一季节目还是维持每两个礼拜邀特别来宾来访谈啊，聊聊一些专业的知识啊，还有一些新的讯息。那在新的一季哦，我们很荣幸啊，邀到了第一个特别来宾啊，就是我们这个网红交通网红企鹅啊，跟大家 say hello 吧。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而且我听说这个你还没录过广播节目，都是录 podcast 对不对？
哦，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会跟主要跟桃竹苗地区的观众朋友啊，这个交流。那当然我们也会放在网络上啊。那趁这个机会啊，我知道这个企鹅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他了，因为他这个在 YouTube 上面的企鹅交通手札已经有近10万人订阅，哇，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而且观看次数已经破千万了，
好像有吧？
有啦，有啦，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看，
有了，有了，有了，而且啊，他是长期关注台湾的交通现象，而且主要他提出解方，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让安全回家不再只是口号，是你的核心理念嘛？对不对？
当然了，我们当然都希望安全回家这件事情可以落地嘛。
对啊，所以你在 Facebook 上也有个粉专嘛，也叫做企鹅交通手札。
对对
对对对对对，固定会更新，我都有在关注哦。然后其实我们的缘分应该是在2022年，那时候我在参选的时候，刚好有个清大学生帮我牵了线，然后就说哎，对交通议题有兴趣，我说当然有兴趣啊，那时候我们在推动那个 e-bike 这个还有自行车道的事情啊，所以后来我们就见了面，然后你还叫我签了一个叫什么东西啊，交通平权倡议，对不对？
对，这个承诺书
我也签了，但是很可惜我落选了，所以没办法去执行，
很可惜很可惜。
那这个企鹅也是我们台大的学弟啊，你是地理系的
啊？对啊，地理系。
哇，这地理系搞交通，
其实也还好啦，因为其实我们系上就有一个，就是比较长期有在研究交通相关的，那当然也不是纯写的，因为他就是他有开一门课就直接叫交通地理啦，这样子。
哦，交通地理啊，哎，所以哦，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了，对？还是在以前就有？
以前，
多小以前？
多小以前？其实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书叫《地图》
。你会去记站名吗？
站名会、欸、
你会、哦、啊，这个那所以现在高铁或捷运站名你也会记吗？
高铁太简单了吧。
那捷运的呢？
捷运多少会啦，
多少会、哦、哇，所以从小就对这个方面还蛮敏感的啊、哦
应该算是吧。
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要关注交通议题？
我觉得因为其实交通这一个东西，它就是我们每个人他日常生活他可能第一件就会遇到的一个公共事务。嗯，对，那比方说啦，我们可能出门的时候啊，一打开门啊，我们就要走在路上啊，不然就是开车骑车，对，就算待在家里啊，如果我们要叫吃的叫外送，那他是不是也是利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到我们家门口，然后再把我们的餐点放在我们家门口、嗯，对，那其实就是会代表说交通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会参与到的东西，所以它虽然说就是可能大家不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无感，但是它其实是比政治来讲还要更加贴近我们生活的公共事务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对，这个其实完全正确、哦、你出了门就是交通嘛，对，然后你不开车你就是行人，其实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那其实台湾过去交通一直被诟病，有时候是这个像以前台北盖捷运啊，交通黑暗期
啊，对、
okay. 后来现在捷运没有了，人家就说这个车子不让人，对不对、okay. 然后国内报道大家也无所谓，就觉得就这样吧，反正大家都活好好的，结果没想到就是大概一年前左右，那时候 CNN 帮我们发声了，说那个时候是我应该是第一次台湾，因为我外媒很认真的检讨台湾的交通嘛、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
是不是第一次？
应该是第一次。
就是台湾是行人地狱，有没有？那时候大家都很有感，哇，这个外媒讲的就是不一样，行人地狱。当然，我们其实心里头的话想很久了。那甚至当时这个瑞士的外交部啊，还有这个在网站上警告，在台湾走斑马线啊，这个都会身亡这样子。
其实国外的外交部不止瑞士啦，其实很多国在这个 CNN 报道之前就已经开始有在警告了。那多多少少就是因为可能有他们的国民然后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可能因为车祸然后被车撞，对，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列那个警告、
哎、只是说这东西列出来觉得很丢脸、啊、真的就是说台湾的驾驶员很 aggressive， 就是那种很 aggressive， 就是不是很积极、哦、还要很有侵略性，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我在我们录之前我稍微今天看了一下，就是 去年1月到11月、啊嗯、这个我们官方的这个交通事故统计已经出来了
啊，对
对，去年的到1月到11月啊，12月还没有出来啊，
对，
估计死亡人数是2759人啊，
嗯，
那比起前一年2022年啊，一整年是3064、啊、
嗯，
你觉得因为我们十二月还没发嘛，对，
十二月还没出来，
你觉得会超过吗？因为我是觉得最近这从106年开始啊，就是2017年开始，这个每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啊、是整个是往上走的、欸
对，对啊，嗯，目前看起来，如果只是纯粹的数学计算来看的话，嗯、可能是不会超过，就是2023的数据应该是不会超过2022，
持平了、
啊，对，就是目前看起来好像十一月的数字真的有压下来，因为去年。原本一路到十月的数字一路算上去，就是纯粹简单的数学去计算的话，是会超过2022年的数据的。
嗯，
对啊，但是到十一月的数字目前看起来是有压下来。那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去年开始就是有很多新的这个重罚、新的这个规则？因为这个消防法规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有被罚了1000多块钱的，我只是闪那个左转灯闪了一下，他说不行，你要。多闪几下这样，
对，要完全闪完
可是现在这个车子有时候你左转灯，有时候就像方向盘一动它会自己弹回来，
对对对对，
所以有点麻烦你知道吗？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就是方向灯如果弹回来我会马上再拨下去，
对、啊、因为我想说我从来没有，我从永远都是会打方向灯的那个人。那天我记得我是早上去打棒球要上交流道、
啊、
我就打了方向灯，就他大概弹回来，所以我大概只闪了一两下、
啊、
后来就被检举了。那我还想说怎么可能，因为当下你大概不晓得，你觉得对我打、嗯、后来去请他们调影片呢、啊，还有他说打得不完全、啊、后来我就乖乖的罚钱了这样子。那好，这个待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新的法规哦。那大家知道这个一年死3000人哦，交通事故3000人是什么概念？可能大家就觉得嗯，大概是这样子吧。你知道吗？就是前两年哦，这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嗯，
那也是大新闻嘛。
对对对，
因为大家很担心台湾变下一个阿富汗哦。
啊，对，
20年美国在20年在阿富汗哦这个作战哦，总共死了多少美军？你知道吗？20年死了2461人，那我们一年光交通事故就死人数超过美国20年在阿富汗的死亡人数，所以这个想想就觉得，嗯，其实这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呢、欸。
是啊，是啊，
人家是作战死亡啊，那我们是在路上，可能就出了意外这样子。
其实更简单的算法可以直接算成日啊，就是一天可能就会有7个、8个这样子。
哦，这样子想想也很恐怖、哦，只是说有些不见得会上新闻啦，
大部分是不会上啦，
大部分是、啊、高速公路就会啦。
对对对，因为如果要上的话，那不是每天就是那个新闻报道一天7个、8个，然后一整个小时就全部被占据掉了。
好，那我们这个先进段这个广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再请企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台湾的行人跟驾驶的冲突是因为驾照好考吗？好，待会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欢迎回到何志勇传说，我是何志勇、今天我们很开心邀到企鹅交通手札的这个粉专创办人、台大的学弟、企鹅来到我们现场来跟大家聊一聊台湾交通到底怎么样了、那刚刚我们聊了一下过去几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啊，其实看起来是一直往上走的啊。那就有人开始在想说，哎，那是不是台湾啊，这个驾照，这个考驾照出了一些什么状况？因为有人说，台湾的驾照是不是用鸡腿换的？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了。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台湾的驾照的问题是在于说，因为其实全世界的驾照主流的考法有3种，
嗯，
一种就是纯场地内考，那这个就是日本，
嗯，
对，那所以说日本他们就是把场地内做的比较像实际道路的模样、
哦、
所以他们会有什么转就是真的是红绿灯啊要转弯啊，然后倒车入库跟路边停车，这个台湾有的他们也当然也有啦。
所以他有路边停车吗？
欸，他们也有
也有、哦、所以因为我知道美国是不考路边停车的
啊，对，是哦，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看。
也许日本哈，因为我在日本没考过驾照了。那日本跟台湾应该是地狭人稠嘛，所以很多你停车是要靠路边，而且是、也是平行的这样停
啊。对对对。
那美国我们看电影或者是影集，他们都是那个头直接这样插进去，
啊、对对对，
45度有没有？所以他不需要路边停车、啊，
就像那个 Costco 那个停车场。
对对对对，而且它是斜斜的这样直接开插进去了。对
对、啊、对，那所以第二种流派就是纯路上考的。
哦，
对，那就是他连那个在场地里面都不一样，那就是变成说，就是我教练叫我的考官叫你在哪个路口要转弯要干嘛的时候，那你考生就要照办这样子。这第二种，
这个蛮像 及时回应呢、欸？对不
对？那当然有一些有一派是就是指定完全是现场指定，然后有一派就是说他是可能还是会有指定路线，但是他就是在纯粹在马路上考。对，那第三种流派是香港澳门比较像是走这一种流派，就是他场地内先考基本的，
嗯，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上路考，那上路考的时候也是考指定路线。
指定路线，
对对。那台湾过去的考照就是纯日本派的嘛，就是纯场地内、嗯、啊。但是我们的场地内又做的跟实际道路差异太大了。
大家其实，欸、你也应该有考过驾照啊，对不对？
我考过啦。
对啊，所以大家知道这里面还有那种小桥有没有、
啊、对对对，
然后这个有轮胎这样子，就是像游乐园里面的、
啊。对对对，那个看到那个方向盘啊，要转几度，然后要对到哪个标志，有了没有？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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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倒车的时候其实都有口诀，比如后照镜、啊、看到三分之一的车身就要打。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那时候规定很奇怪，就是说要考试的时候，比方说倒车入库啊，比我们实际上在马路上面或者是在停车场面要倒车入库，这倒个两次三次都很正常嘛。就考试的时候要求说我们只能倒一次，一次就要停好。哦、那当然考官当然教练就会说，那你就是对这个标志就好，这样才有办法一次对进去啊。
对，其实我在美国考过驾照，所以我会发现其实美国考驾照跟台湾考驾照不太一样，他不会教你那么多口诀，
嗯，
他就叫你考一。就是怎么样把车开好就可以了。
对啊，我也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在美国考驾照，它有一个蛮严重，就是一次就会挂掉，就是你只要看到那个叫 stop sign，
就
是在台湾叫做停止标志嘛，对不对？其实在路上我们还是看得到很多，只是没人在理那个东西了。美国人很重视这个东西哦，你只要出去，他实际要路考，你看到不停，他就叫你下车了。
对啊，
就直接当掉，就直接当掉。我觉得这是还蛮厉害的，而且。他是要你全停下来啊！
嗯、
我知道在台湾现在有法规说，看到那个 stop sign 哈、哦，
嗯，
你可以慢慢开，然后没有人你再加速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只是说台湾可能就是说慢慢开而是说警察可能根本是连执法都没有，
执法没有。可是我现在哈、哦，这个有法则嘞，就是你 stop sign 或者是那种叫什么？黄灯是不是叫爆闪灯吗、
不是，闪黄灯跟闪红灯，闪红灯就是等于 stop 嘛，然后闪黄灯是慢、啊、
哦，对，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停止或者是礼让的时候、啊、要罚600块以上或1800以下的这个罚款，从去111年开始了。
对啊，
但有没有人在执行啊？
这个有点存疑啊，因为我之前是实际真的有遇过，就是我是干道，然后就是那种三线道那种大马路，然后就有一台车子他从那个巷子里面出来，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因为他是知道，所以说他一定是得让的，对，就是干知道的一个概念。
对，
巷子出来，然后遇到大马路没有红绿灯，你一定得要让马路上大马路的车子先过嘛。
嗯，
然后结果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连看都没看就直接出来，然后差点撞到我。然后我就拿去检举，
哎，结果呢？
然后结果呢？警察跟我说啊，他是撞到你了没啊？他没有撞到，那就没事啊。
哦，
我就啊，是这样子算的吗？
可是像很多的这个现在很多路口都有放的叫科技执法，
对，
那科技执法就应该不用你去检举了吧？对不对？
目前知道是台南在一些巷子里面确实有去装这个 stop， 就是 stop sign， 就是我要完全停止的这种科技执法，但是。我目前还不知道，因为其实也刚装没多久啦，所以说我也还不知道就是台南装这个东西的成效到哪边。
那你觉得在这个 stop sign 这个事情在台湾值不值得推行呢、啊？
其实我是觉得它是应该要推行，但是有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那个 stop sign 放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是连旁边的其他道路上面有没有车子出来都不知道，就是它可能画的位置不对。
哦，
他把画的位置可能太后面了，那加上台湾的那个建筑物又常常会把整个基地给盖满，所以会导致说车子可能，比方说骑机车可能还好，因为骑机车可能头稍微探出去就好，但是开车的话，我不可能驾驶的头探出去，因为我驾驶头探出去啊，我前面还是有那个引擎嘛，对不对？所以头探出去也没有用，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的那个车子的车头一直往外吐吐吐吐吐吐。
哦，我懂意思，我
才看得到东西。
其实，在美国哈，那 stop sign。它设计通常就是，它通常就是四个路口都会有啦。
对，
等于说你先停的人可以先行。
对，
但是台湾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个要是另外花时间才有办法养成起来这种公民教育、欸。
我觉得是花时间养成的公民教育，虽然说驾照里面都有考。
你觉得要花多少时间？
我觉得至少5年10年哦。
可是你看去年要礼让行人那个东西哦，开始重罚了哈、哦。你不觉得？交通改变很多吗？
我觉得可能跟执法密度也会有关系，因为毕竟斑马线这个东西可能大路口比较好抓， 嗯啊，但是台湾的大路口基本上是不会有 stop sign， 因为就是红绿灯啊。对，是，那有 stop sign 的地方就是小巷子里面。那小巷子，你说要警察真的有多大的执法密度进去，我觉得难度很高。
不过老实说，确实有改变，就是现在大家觉得车子让人，你不会觉得特别惊讶啦、哦、
啊。是啊，
几年前就觉得还有行人会跟你讲说叫你先走、欸，哎，对不对？行人跟驾驶员说你先走，
啊、
然后你就想说你先走，这两边僵持不下，对不对？看谁先走，对不对？现在就大家应该有三分之一到一半车子看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会稍微停一下啦。
对啊，对啊，
对，所以也是个好事啦。待会我们回来再请企鹅跟他分享一下啊、哦。这个现在到底这个我们去年恢复了13项民众可以检举的项目到底有没有用，好不好？
好、
哦、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欢迎回到何志勇传说，我是何志勇、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企鹅、交通的网红来到这个我们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聊到这个 stop sign 还有考驾照的这种、各种国家不同的这种、方式、
对，
那我们刚刚聊到说去年、台湾恢复了这个13项民众可以检举的项目、这个项目零零总总、大概我看了一下，主要是着重在不礼让行人、
不礼让行人、
或者是那种停车的问题啦，这个为主了、还有要不然就是那个东西放太多了可能会掉下来，卡车你可以去检举它。你觉得开放这样子的检举方式会不会引出更多的那个检举魔人呢、
严格来讲啦，其实我觉得理想上当然是理想上就是民众应该是 不能检举，这是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状态。
你有没有被检举过？
我有没有被，其实我也有被检举过。
我也有就是停在社区，我是停在社区里面的超商门口
啊，对，
然后就被人家拍照进去
对，但是以目前的执法强度来讲可能就还是必须要仰赖一些检举，因为我当然啦，我也了解说就是马路上面当然所谓的大家比较不喜欢的检举魔人一定是有、对，就是他可能就真的是我先讲一下，就是检举交通违规是没有钱的，对，所以他去做检举、他可能就是纯粹是觉得他
正义感
非常的正义，对，所以他去检举，对，但是必须说啦，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比方说可能违规停车或怎么样，就是他会停在一个就是他就是很明显就挡到我的出路的地方、对啊，这种情况你说民众又不能去检举啊，路口可能叫警察来又不知道叫多久，
对，
这种状况那当然民众觉得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说很北宋、他就是挡到我了、我还不能检举他，那 我是能怎么办、不然你警察你每天24小时站在这边好了、那所以说我觉得目前的检举制度其实比较像是人民对于交通违规的一个自保手段啦、对，那我当然也希望说他就只是一个自保手段，那大家就是不要去制造太多的其他的衍生的冲突啦，
衍生冲突比如说像我知道有些人、到深夜之后他可能就是停在黄线，那跑回去睡觉，然后隔天一早就出来、对不对？
其实黄线深夜是可以停的，法规上是可以的。
这个可以到几点呢？
我忘记了，六点还七点吧，就是有一个时间。那晚上八点后就可以，
晚上八点可以到六点到七点。我之前好像听说有人稍微停晚了一点点，然后就被检举。
哦，对对对，当然会有这个状况了，
当然会有这个状况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当然对于交通意识提高、这件事是个好事。这个好事、所以我觉得法规上其实也是要不断精进的。
是啊，是啊，是啊，
不是说你是行人就一辈子行人嘛？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是驾驶人，然后你下了车之后是用路人、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要换位思考一下，你就知道说，我在当行人的时候，我的需求是什么？那别人怎么样尊重我了？
对啊，
对，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最后我们要请你跟我们聊一下哈、就是我知道你一直很强调人本交通这个概念、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其实也是以人为出发点嘛。
对的。
你觉得人本交通是应该什么样的？
我觉得人本交通它是一个，首先它必须要提供不同的使用，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用路人一些比较公平去选择的一个需求的机会。也就是说，就是我在盖马路的时候，我必须要去考量到，可能是行人他有什么需求，那可能骑机车他什么样的需求，那可能骑脚踏车的他有什么样的需求，那就是尽量去打造说符合这些需求的人，他们可以平等的使用道路的一个机会，
平等使用道路
啊，对啊。那同时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要去保障比较弱势的人，比方说在行人在马路上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钣金保护，所以他可能真的被撞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受伤。那所以说车子可能就是要多让人一些，对。那这个其实就只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而已。
所以其实我在看，就是最近全世界也在推所谓这个 可步行度这个东西 walkable 就是哪些是行人友善的城市，它其实也是把行人这个东西位阶比较拉高，但是不排斥其他的用路人可以一起使用这个地方啊。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但是它有一些不同的规范，就像我看这个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纳，它是排名第39名啊，这个比这个上海跟新加坡的排序要高一点，但好像这里面没有看到台湾啊。它这个巴塞隆纳里面说，他从2008年开始就有所谓这个超级街区叫 Super Block 的城市规范，他就会让这个6个400公尺建方的这个街区里面，可以让车子跟步行能够融合在一块啊。这个你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什么东西吗？
他其实就比方说我们拿台北来讲好了，因为台北可能大家就是比较好举例，因为台北的街道比较方正，对，那他可能就像是说什么仁爱路跟信义路是被指定成干道，那仁爱路跟信义路中间的其他的巷子，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条的，其实仁爱路跟信义路中间也只有巷子啦，还有一些比较小条的那种比较小条的，可能算支道，可能双向加起来有2线道到甚至到3线道，然后可能还
有杭州南路啦，算比较大一点。
杭州对杭州算比较宽，假设啦，我可能说是可能路宽不到15公尺都好了。对，那这个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好想象一点。对，这种马路它就会指定说，它在里面车子必须要非常的慢，甚至是进行器机车这样子的状态。对，那因为巴塞隆纳它的比较能够推行这样子的一个的原因，大概也是来自于说它的，如果大家有看过巴塞隆纳的街区照片，或者是你可能打开 Google Map 然后稍微拉过去一下啊，如果你现在开车的话就不要拉 Google Map， 等你下车再去拉。就是你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巴塞隆纳它的街区非常的方正，就是它的街区还真的就是每一个街区它的长宽就这样刚好就是长一模一样的
尺寸，像棋
盘、对，完全的棋盘的市区是完全棋盘的，对啊，所以他有比较有机会去推行这样子一个完全就是可能要把整个街区再扩大，对的这种，然后让汽机车进不去这种规划啦。
我看一下他这个巴塞隆纳这个 Super Block 里面就是允许居民的车辆，那外车他就不让你进去了，除非你是救护车，但是车子限速也是在10公里啊。
对啊，
所以
非常慢，
非常慢啊。不过好处就是说车流变小，然后呢行人有走路的空间，然后空气品质跟变好，然后噪音也减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借鉴的。不过听说最近换了一个市长，就好像换了一个政策、哦、
好像是说原本推行这个 Super Block 的这个市长，他好像想要再把这个政策再扩大，对，就是想要把那个可能 Super Block 变什么 Super Super Block 这种感觉、okay. 对，然后就引来就是一些本来就不太喜欢 Super Block 的人，就是觉得不太开心，就是觉得说 Super Block 已经有一点麻烦了，那你还要把它变成 Super Super Block， 非常的不爽，所以他就选了另外一个市长出来，对，想要把这个东西给废掉。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欧洲的一个问题吧，欧洲他可能就是做事情会稍微极端一点点，
因为他们有分左派右派、
啊、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刚刚提到，就是因为巴塞隆纳那边街区是比较完整的，像棋盘格、啊、其实在台湾哦，除了台北市吧，高雄，其他的地方这个路都是那个就蜿蜒的，你知道吗？所以它比较没有那样的条件来推行啊。
要推行我也觉得不是没有机会啦，但是必须要考量到一点，就是台湾的可能很多那种社区那种车道的门口就是设在可能是巷子上面，对，那这种地方如果说可能以 Super Block 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要去做规划会难度会比较高啦，我觉得不是做不到，但是难度比较高，而且加上中间一定还会有很多的调和的过程。那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巴塞隆纳当时可能他们调和的过程没有做好，所以导致说现在可能换了一个市场，他就把想要把他全盘推翻推回去。对，那我觉得这个 以一个政策的稳定度来讲可能是比较不好的啦。
对，不过台湾如果可以从人行道下手，其实我觉得就还算是不错的一个开始。
对对对，
只是因为除了大城市之外、哦、你发现都没有什么人行道，这个有点麻烦了、
哦、那个有法规的问题啊。
有点，不过我上次在去高雄一趟、哦我发现高雄人行道蛮宽的
耶。哦，对，
相当宽耶，应该可以在上面开车了，
还真的有人会在上面开车，
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在新竹啊、桃园啊，你会发现，当然桃园有些新的那个规划区、
从化区，
但是都有的。可是其他离开了、那些从化区之外，你发现跟新竹一样，也没有什么人行道哦。这个走路其实还蛮危险的、哦、没有人行道，当然也不会有自行车道啦。
啊，是啊，是啊，
对不对？
啊啊啊、
所以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在清大下了课之后，刚才赴约， 看到门口就一个 e-bike， 我想说哇太好了，之前推动 e-bike 他现在有，我要骑一下哈，但它比较贵，它的费率是比 e-bike 两倍，就没想到这个清大门口的光复路上啊，那时候在施工，然后就想说骑嘛啊，就没想到一施工啊，原来公园侧的、啊、那对面那个赤土基公园公园侧的这个人行道、啊、也被占据了，然后慢车道也被占据了。嗯，我倒抽一口气啊，怎么办呢、啊？只能骑快车道了，而且那个 e-bike 我一看那时速飙破30公里，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点恐怖、哦。然后我就是在那个车阵里面，又有汽车、公车、机车，哎，我的天哪、啊，那个而且速度很快啊，那就觉得说这台湾的交通哦，确实也是需要很大的改善呐、啊，需要尤其是离开了这个都会区之外哈、哦，其实你会发现这还是没有以人为本或者是用路人的考量做分流啊。
毕竟那个马路都已经盖起来了，所以其实要去改会难度一定会比较高啦、嗯、
好、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啊，最后一个阶段要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你找我签那个承诺书、啊、后来成效怎么样。好，我们待会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啊，欢迎回到何志勇传说，我是何志勇啊。那在现场是企鹅，我们最后一个阶段、啊、也想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个时候2002年我们一开始 提到、啊、你不是要我签一个这个交通平权的这个承诺书吗、啊、我也签了，因为那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啊、你觉得、啊、这个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啊、当时我知道你找好多民意代表或者候选人来签这个承诺书、啊、你觉得现在成效怎么样？
我觉得成效来讲其实还算不差啦。那当然因为有签承诺书的这些后来实际有当选的这些议员们，对，那当然他们是对于交通平权，他们是可能有一定还是会有分那种算光谱嘛，就是一定会有人理解度比较高，然后积极度比较高，那有人就是可能就是稍微就是觉得他比较不反对，但是他愿意支持这样子，但是他实际的作为可能也比较少一点点，但我其实我是觉得就是都 OK 啦，因为毕竟在议员的工作里面，本来他的角色就是比较。这种繁重比较吃紧嘛，因为他同时要协调可能地方民意，同时要协调里长，然后可能还要跟这市政府或县政府他们去做沟通，所以说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比较繁杂啦，所以说实际行动比较少的话，那我是觉得说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真的就是每个县市都是有真的有人24小时紧盯着他们，就说哎、欸、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做什么，
尤其是每个县市的交通状况又不太一样，
对对对，又牵涉到每个县市交通状况不太一样。
不过我看你在做 YouTube 也是跑蛮多地方的啊
啊、对了，我是自己是跑蛮多地方的啦，
顺便去检视一下。
我们还是有努力在推啦。那像以目前来讲啦，就是像台北市我们去年合作最多的两个议员，一个是李明贤，一个是赵宜翔嘛。
啊，状况怎么样呢？
对，刚好一个国民党，一个民进党，对，他们两个都还蛮积极的。那以赵宜翔议员来讲的话，他现在就是有在他选区里面的，就是师大路，就是师大前面。
哦，
对，然后还有那个政大前面的指南路，那这两个地方就是长期以来都是被当地的学生诟病说那边的人行道太窄，因为毕竟学校周边嘛，学区嘛，那边
师大路那边确实不宽呐、啊。
对啊，对啊，加上师大路还本身还是商圈。
如果没记错还有行道树在上面吗？
对，师大路还有行道树，
所以它会吃掉一些位置。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目前这两个案子目前是有实际就已经也有跟在地的居民跟里长也有开过公听会，开过座谈会、啊、去协调说那个人行道要拓宽要怎么样去做。那目前理想上的话应该今年度就可以完成了，完成整个人行道拓宽的工程。
那它拓宽的话就会把慢车道或者是机车停车格吃掉了、
欸、没有，机车停车格还是保留。
哦，那他就是变得，那就是吃慢车道了、
哦。原本也没有慢车道，所以他原本其实有一点诡异，就是以师大路来讲，他原本的车道宽，就是像我们一般一台汽车哦，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你的汽车的宽度就大概 1.8到2公尺，就了不起就2公尺。对，那但是我们的那个像是那个师大路，它单侧车道的宽度就可以宽到5公尺甚至6公尺。
哦，这很宽的车道，
对，甚至并排停车在上面都不会挡到其他直行的车子、哦、
所以就纯粹就是把这个过宽的车道让它缩减。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们在做那个工，在做那个相关的规划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保留原本的停车格，然后还有再多，还有在目前是希望可以再多加一些黄线在上面啦，因为毕竟去年其实刚好职业驾驶团体他们也有出来说，就是现在的台湾市区的黄线可能比较少。所以导致说他们要可能要载客或者上下货的时候，对，很不方便，可能被迫要停在所谓的转角上面，所以导致说他们就是那个去年那个交通 交通违规那个记点心智一下去之后，他们马上就出来反弹这样子。
啊，对，这确实，如果我们有开车，我们也知道说，就是现在发现黄线不太好找了。
对啊，对啊。
如果在市区里面啊，这个有时候你要上下课，你就觉得说啊，停到哪里去啊？然后停红线又觉得怪怪的，你知道吗？哈、哦，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是在师大那边哈、
啊。对对。
那内湖呢？你刚刚讲内湖的
内湖的话，就是李明贤议员那边的话，他是有 做比较多，就是跟机车权益相关的啦。那包含到像是涂销进行机车，以及去把那个两段式左转牌给拔掉。那其实涂销进行机车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也会跟所谓的行人跟交通平权有相关？是因为现在机车它可能因为内侧进行机车，所以它被迫它要去行驶在外侧车道上面去。
嗯，
那如果说今天机车可以回归到内线车道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讲外线车道的混杂程度会降低。
哦，
那这个时候或许外侧车道它可能就是有比较多的空间，可能可以把车道宽给缩减，那这时候就可以拿来做比方说像自行车道也好，那或者像人行道也好。
嗯，
对，那这个就是算是空间利用上的一个分配的问题。
那机车行到内行车道的话，如果万一它是慢车的话，那机车本来就是慢车啦，如果它速度不是快的话，会影响到车流量。
以目前台北市的观察来讲，现在的中央法规是规定机车只能行驶在外侧两车道。对，那台北市是有开到第三甚至第四车道，那台北市的观察结果是会行驶到内线车道的机车基本上速度都是跟得上汽车的。
哦，
对，所以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有时候内线会左转，
内线会左转，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同时要呼吁要把所谓的强制两段式左转牌拔掉，那就是变成说就是选择性啊。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是骑的比较慢的机车，或者是比较不敢进到内线去左转的机车，那可能就还是利用所谓的两段式左转的待转格。
嗯，
对。那如果是说我今天骑的比较快，跟得上车流，那同时我也知道要怎么样直接左转的话，那我就是在内线车道直接左转就好了。
不过因为我发现在台湾骑机车，像我太太也是骑机车啊、哦
嗯，
那跟我在美国看到骑机车，其实有一种行为不太一样，就是说在美国骑机车，但他机车比较少了，而且很多是重型机车。
嗯，
他不管在平路上或者高速公路上，他会把他自己当作是一台车子。
嗯，
所以他比较不会去钻。
啊，对，
他就是，你就发现他就在你前面或在后面，那他就在你前面或后面。那台湾的机车就会比较容易钻。
对，
所以如果开放很多那个车道的话，有没有可能会预见说到时候就是所有机车都在上下班时间都在那个四线道会八线道这样子串来串去这样？
其实这个确实是很多就是交通单位他们会担心的、会顾虑的一个点。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有提出相对应的解法啦，就是说其实因为台湾目前对于所谓的机车专车缝这一件事情是没有一套明确的法规规定。
嗯，
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很不喜欢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明文禁止或是明文规定说要怎么样去钻就好了嘛。
嗯，
那其实以美国来讲啦，就是美国目前有一部分的州其实是开始开放就是机车是可以去钻车缝的。
钻车缝。
对，但是它的所谓的钻车缝是沿着车道线往前，所以说不可以就是可能从什么什么最右边车道，然后呢，然后那边钻到左边车道，然后再钻回右边车道，然后在左边一样右边，像是那种打电动一样左右密集圈一样。其实他们是有明文规定说这样是不行的，你只能沿着车道线往前，而且他还有规定所谓的车流速度，就是当今天整体车流速度小于30公里的时候
才可以。
对，那台湾是完全没有规定，所以会导致说可能时速可能40-50公里的时候，还有一堆机车那边串来串去。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开车我也不喜欢有机车这样子串来串去啊。
所以代表说台湾其实是用法规来这个地方做补强的啦。
对了，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法规应该要做补强，就算如果说法规暂时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补强的话，那至少交通部作为一个就是核发驾照的单位，他应该在考驾照之前就应该要跟大家宣导说什么样的行为应该是要做，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应该要去做。对，那如果他真的很不喜欢这些东西的话，那他就是应该要跟大家说你不要做，或者你在什么时间下状态下才可以这样做。
嗯，
不然有时候像我有时候开车骑车，我在马路上面就看到那个什么，马路上面不是会有那个大型的那个看板嘛，对，它上面就写个什么行车不钻缝，安全回到 home。 然后就想好啊，你很喜欢创这些标语没有错嘛，但这些标语后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回到 home， 这个我常看到，这个高速公路上也有啦。
对，
剩最后一点时间，我还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知道你们有发起，就是这个叫做待转大富翁，他那个其实也跟机车有关系嘛，哈，
对，那是机车的，
对，你觉得呢？那是什么东西？
他其实当时发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台湾在一些两线道，因为两线道就是刚刚有讲中央法规就已经是规定说机车是可以走在内线车道，因为只有两线道，嗯，对，然后机车也可以直接左转，但是有些路口就是它会在那边挂上两段是左转路口，嗯，的标志，两段是左转的标志，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觉得说这个标志不合理，应该要去废除掉，嗯，或者是应该要检讨或怎么样之类的，嗯，对，那。其实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其实所谓的这种路权运动才刚开始啦，所以说其实交通单位当时其实对我们都是有点爱理不理的，对，
哦，所以要引起一些关注，
对，就引起关注啦。那所以说自从我们在17年其实有办过，那17年后来就是有稍微沉寂一段时间，然后到20年的时候又再办一次啊，那对，那20年之后那确实有比较多的地方的交通局，
所以你们就是在每个红绿灯口就是一下从 A 口到 B 口到 C 口到 D 口这样子不断去代转，
没有，我们是在同一个路口里面，
在同一个路口，
在同一个路口啊，对，因为一个路口会有四个代转格嘛，
哦，对，在四个代转格，啊，同一个，我刚讲错，应该同一个路口，
对对对，
不同的代转格，然后去一直在轮流这样子，
啊，加上我们代转区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规定，就是代转区如果满的话要怎么办，
怎么办，对，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规定啊，
怎么办，就是移到后面的其他的车道去了，或者是
反正没有规定
哦，你们那时候最多是 有发动多少台机车，
那时候好像有大概200吧，
哦，那一定会，那会不会，就是，会跑到快车道上面去，
就是爆炸，对，
会爆炸，
就是爆炸，
哦，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听过这个东西，哦，
是啊是啊，
所以你们是用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
下班啦，啊，不可能上班啦，
啊，哦，上班不是更有那个，
我们不要阻挡，我们也不要阻碍到人家上班的
时间，就是一个呼吁嘛，哈。
对啊，对啊，那当然啦，其实因为后来交通局就是愿意跟我们，就是每个月或者每一段时间，然后定期来做沟通之后，那当然我们后来就没有再做这一类的手的这种活动了啦，
好，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交通其实值得大家哈花时间来关注啊，然后全民一起发声，因为毕竟啊，那是我们日常生活，还有升级的，还有关系到我们这个用路人的安全、生命安全啊。嗯，对，所以我想说，最后一点时间哈，你可以如果用两句话啊，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的未来应该交通应该要朝哪个方向来发展？
我觉得目前比较值得去关注的是因为台湾现在是少子化然后又高龄化嘛，哦，对啊，那高龄化就是代表说可能会有很多的老人大概可能需要推轮椅，那少子化就代表说每个人家庭里面生出来的小宝宝都是非常的宝贝，哦，对，那推婴儿车在马路上，因为尤其像婴儿车或是轮椅这种东西，它在人行道上面，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人行道，或者是人行道上面没有斜坡，所以有时候就会看到在台湾马路上可能一些外劳他就会推着老人，然后就是推在车道上面，明明旁边有人行道但他还在推在车道上面去，为什么他要推在车道上，因为人行道上面可能没有斜坡，或是人行道可能走一走之后前面就有一个障碍物卡住他的去路，所以导致说他必须要把轮椅推在车道上面，那其实这个就很危险，
对，这个其实你一讲出来大家应该都是有感啊，因为真的确实常看到那人行道是没有斜坡上去的，
对啊对啊，尤其交通上面最危险的东西是速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推轮椅，那可能时速可能甚至只有2公里3公里而已，那如果后面真的一台时速50公里的车子过来的话，那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反应，有时间刹了下来，
对对对对，这点也是，就像你以前，我记得你以前也讲过，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或在公路上行驶，等速比较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快一个慢了，就会容易出车祸。
就像那个龟兔赛跑，或者是什么数学考卷上面什么小明跟小华要追几公里才会追到那个状态一样。
对啊，我今天很开心我们邀到企鹅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么多这个有关于交通的疑难杂症也请各位也关注他的这个，继续关注他的 YouTube， 还有他的 Facebook， 去看他更新，来看看台湾的交通到底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如何解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我是何志勇，然后也这个谢谢这个企鹅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